诸位同学，请看光明觉品，光照十方百万世界，寄送第三首看起，光明变清净，尘雷袭卷梯，不动离耳边，此时如来知。这个第一句，清扬大师注解里面，他把这个三首合起来说，三首合起来呀，这一句叫第九句啊，我们在经本上看得很清楚，九他注解里头啊，九智光遍觉，力导明镜啊，声光可知，这声光就不说了啊，单单讲智光。这是说自信本具的智慧，也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性心清净则生实相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心要清净。所以光明啊，下面讲的是变清净的，光明遍照是从清净心来的，清净心就遍照啊？为什么呢？清净心里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有执着有分别，这个心就不清净了。不但不清净了，这个心量就很小了。啊，不能遍照啊。啊，纵然你自性般若透出来了，你所照的一定是你分别执着之内的，分别执着是个界限。我们中国文字中国人要认识啊，古老的祖先们啊，造这些文字啊，啊，这个文字就是符号啊，意思很深呐。确确实实称得上是智慧的符号，让你看到这个符号，听到这个声音，哎，会开悟啊，会觉悟啊，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啊，我们不能不晓得。你看中文里面讲思讲想，想心里面就现象啊，所以你看心上面有个相啊，你的心上有了相了啊，这就是想啊。实在说呢，这个想就是佛经里面讲的妄想啊。妄想是什么呢？起心动念啊。 无明啊，起心动念呢，你心里头就有相了。如果你要是分别呢，分别叫思，你看看思，你心上呢就有了界限了。那个田字是代表很多格子，你就在心上画了很多界限了。心不见了。什么是真心呢？思也没有，想也没有，单单留下那个心，那个心是真心。心上不能加一点点，加一点点全叫妄心。真心只有一个，妄心就无量无边的。你看看，你就查字典，心字部里头有多少字，那么多的字都是妄心。真心只有一个，你看中国文字的味道。所以亲娘在这里住也住得很好。这个第九啊，立岛明镜，倒是颠倒啊。什么叫清净？离开一切染污，你就清净了。颠倒就是你错了，一心是清净的，你心里面有分别不清净的，有执着不清净的，有染污不清净的，有妄念不清净的，那么这些都叫颠倒。为什么呢？自性里头本来没有这些东西嘛。这称为自性清净心嘛，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出来呢？清净就放光明，这个诸位要一定要晓得。不但佛这样教过，儒道都不例外呀。儒家也修清净心呐。普遍的都教人呢，清心寡欲。欲望多是不清净的根源。欲望越少就越清净。生活越简单，欲望越少。保持清净心，这个人才叫真正聪明啊，才叫真正有福啊。在中国历史上，我年轻的时候喜欢读历史，台湾当年呢发起翻印古籍，我是很不容易啊，买了一套25册。25册里头啊，有一篇叫《隐逸传》， 当时我年轻的想不通，这些人为什么史学家呢把他史写在历史上？不错，这人有学问有道德，可是他隐居了，啊，做自了汉了，真的是与人无争呢，与世无求，但是与社会、与国家没有丝毫贡献啊！啊，为什么给他写传？到后来，年岁大了。啊，学了佛了，啊，这才恍然大悟啊！他对于国家社会有很大很大的贡献，他的贡献是真的，也像他的影业一样。啊，他的贡献呢，你要不细细去想观察的时候，你看不出来。今天社会何以会动乱？有智慧有能力的人争名逐利呀，没有智慧没有能力呀，也一窝蜂也跟着争名逐利，大家都争，这社会怎么会乱呢？啊，这些人给世人很大的启示，他有智慧，他有能力，他可以争，他不争。啊，这些人是真正教人放下了。啊，有智慧有能力争的人不争，放下了；没有能力没有智慧人一个个都乖乖的了。这社会就太平了，社会就不会动乱了。他给世人做了个很好的榜样。啊，没有智慧，没有能力，说他不争，那没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你没有能力。啊，他真有能力啊，真有学问呢。这个地方显示他的德行啊，那么历史上应不应该的写传呢？应该啊，他是不但是当时的好榜样，也是后世的好榜样于己于人都得大利啊，对自己来讲呢，清心寡欲，奉公守法，奉公守法是持戒，心地清净，智慧增长啊。他们这些人很乐，很快乐啊，都有几个很知己的朋友啊，也经常聚会，一个月嘛，总有个两三次。真正是高人啊！他们聚会是不谈尘俗之事，就世间事他们不闻不问啊。他们谈什么？谈道，谈学啊，读古圣先贤之书啊。哎，最近有什么误处啊？我们今天讲交换心得，他们谈这个世间的事实一概不谈， 啊，那么在一块聚会，粗茶淡饭，真的快乐无比啊。《三国志演义》这是一部小说，罗贯中写得很好。你看看他写诸葛孔明没有出山的时候隐居，他没有意思出山了，他也有几个好朋友啊，常常往来的啊，自己跟踪读书，无异于功名富贵啊。徐庶推荐给啊，徐庶跟他也是朋友啊，推荐给刘备，刘备三顾茅庐啊，三次拜访啊，才遇到。啊，这个表达是诚意，确实有诚意啊，邀请他出山。这是诚意感动了诸葛亮啊，这诸葛亮变成不能不出来了啊。你看他写隆中隐居那一段，我们概略就了解古时候的隐士啊，他还有几个好朋友，一生不出山啊，什么人来邀请他都回避，不做官啊，清净心生智慧。智慧呢，一定帮助自己提升，先前境界的提升啊，来生呢，在六道里面呢，是往三善道提升呢，如果修学净土，那肯定提升到极乐世界。一生圆满成就啊！啊，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心地不清净，贪图名闻利养，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智慧没有了，智慧的反面是无明，是愚痴沾上愚痴的边，有这么一个三毒肯定具足贪嗔痴啊，这一生当中，如果说贪嗔痴当家，起心动念呢都与这个相应，麻烦可就大了啊！这一生纵然享受五欲六尘之乐，这些小甜头啊，来生三恶道。啊，贪是恶鬼道的业因，嗔是地狱道的业因，痴是畜生道的业因， 你怎么能跑得了啊？啊，这绝对不是这佛菩萨宗教吓唬人的，不是你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境界啊。这个事情啊，我们在这个大乘教里面呢读的太多了。我们思维，我们观察，佛说的没错，确确实实啊，三途六道十法界从心想生啊，从心想生就是善恶业力变现出来的境界。啊，这个境界不是真的，但是你业力要没有消除呢，这个幻象啊，它怎么存在？啊，哪一天业消尽呢，这个现象就没有了。啊，正是永嘉大师所讲的，梦里明明有六趣啊。你的业没消掉啊，就像在做梦一样，梦没有醒呢，你在梦中啊，啊，觉后空空无大千，这一觉着无明破了，梦境是无明变现。光明遍照的时候，不但六道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了。啊，清醒过来，那个世界叫一真法界。啊，诸位要晓得，一真法界是对十法界、对六道来说的。六道十法界没有了，这个一真法界名词没有了，有没有境界？有，没这个名，没这个名相。啊，所以老子讲，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啊。名是假名啊，可不能执着啊。啊，执着就变成法执了。啊，佛家讲执着有两种啊，啊，一种是我执，一种是法执。啊，我执是烦恼障，法执是所执障。啊，两种障碍都障碍无明，啊，都造成无明呢，障碍心性。啊，心性里面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都被它障碍了。啊，这不能现前了。所以愚不能不离。啊，知道这个东西它是染污。它是有害的啊，没有好处啊。虽然好像呢吃东西有一点甜头，但它是毒药，那是要命的啊，并不是真正好东西，要认识清楚啊。下面一句，尘累洗倦体，倦体是洗得干干净净。世尊在无量寿经上有一句教导我们，洗心易行啊，洗心易行呢，就是此地倦体的意思啊，把什么东西洗干净呢？尘累，这两个字都是烦恼的代名词。你要把它洗干净啊！这个 清凉大师在那注解只有一句话：永害习气故啊！啊，这个句逗啊，我们要注意念，永害真的是个逗点啊，习气故。永远是有害的，决定不是利益。给自己造成阿赖耶里面恶的习气，这个恶的习气就是老子所说的愚愿，这个意思深了啊，愿是冤家了。佛在阿难问世佛偈胸经里面告诉我，设善后有啊，设恶冤家了啊。可是世间人喜欢食恶这个恶有，他喜欢呢、啊、讨厌远离设善这个善有，真是所谓不识冤家不知道啊。啊，设善后有，他不教啊。啊，那么十恶冤家这个害你就深了。啊，你跟他往来，密切的往来，时时刻刻不分离，他在你阿赖耶里面结成。永远害你这些烦恼恶业的习气啊，你里面有这些东西啊，啊，我讲经常常把它称为严重的病毒啊，你心里就有这个东西。所以外面呢，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呢，它能够引诱你啊，这是外缘。一接触这个外缘呢，它就把你阿赖耶识的种子引出来了，你就造罪业啊。你造恶业呢，肯定就有恶报。在六道里面，为什么你在三恶道的时间多，在三善道的时间少？道理就在此地啊！你明白这个道理，时时刻刻了，有高度的警觉性。远离外缘，经不起诱惑吗？经不起躲避呀、啊！这是正确的啊！所有一切那些场所，我们回避啊！你看、啊，佛教初学。沙弥、比丘、歌舞、娱乐的场所，决定不去。 酒家、屠户决定不去啊，这个戒律是有明文规定的。那、啊、没有明文规定的，那现在多了啊。最普遍的，我们常常走路在街道上看到的，这个电子游乐啊，是专门开这种店的。我们在门口往里面看看，那个荧幕里头都是妖魔鬼怪，我们看很多青少年都在那个逗留啊，一进去几个小时都不出来，你想想看那个染污多严重。家长不知道啊，认为小孩到那里好啊，他不乱跑了啊，他乖乖的在那里玩了啊，大人去办他的事，回来到这里来一找就找到他了啊，他不晓得在每一天在那上几个小时的染污严重，大人没想到到大人发觉之后，你后悔已莫及了啊！你爹儿女离开伦常道德的标准，远之远矣啊，甚至于180度的违背，这个时候你怎么办？束手无策。啊，现在有这种疏忽的父母不知道有多少。学生啊，十几岁的这样的年龄，哪一个不喜欢玩呢？没有正当的娱乐，他就走上歧途。现在的学校没有人提倡尊师重道啊！啊，学生跟老师也办大了，老师不能管学生呐、啊，老师教不了学生。你要真教他，他不但不感激你，恨你入骨啊，说不定要把你杀了啊。现在这个时代，学生杀老师的事件时有所闻呐、啊、已经不是新闻了。儿女杀父母，学生杀老师不是新闻。谁敢教啊？真的做父母的不敢教儿女，做学生的不敢，做老师的不敢教学生，这世界还得了吗啊？这个现象实在讲，就是宗教经典所讲的末日现象， 整个世界趋向于毁灭，啊，越想越可怕。啊，像我这个年龄，念小学、念中学的时候，老师还不错，很负责任。啊，我们做学生还都听话，接受老师的教诲。抗战胜利之后，我在南京第一中学读书，我们的学校的训导主任啊，也是我那个班上的，那个时候叫级任导师啊，在学校里面提倡深化教育，非常成功啊！啊，我们学校的校风啊，就是纪律，在整个南京排名第一了啊，学生都守规矩啊，教务主任非常好啊。他知道我们小朋友喜欢玩嘛，他完全给你提倡着正当的娱乐，哎，你就不会搞别的，这就是课外活动啊。啊，上课的时候你用功读书嘛，下课怎么办？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城里有20多个小组啊，这些学生们，你的兴趣在哪里？你喜欢搞什么？啊，你喜欢画画？学校有美术老师在课外的时候啊，带着你画画。啊，喜欢音乐，有音乐老师的时候带着你弹琴唱歌教你。哎，喜欢什么就搞什么啊，喜欢运动的啊，喜欢打排球的那是一个组，喜欢踢足球的又是一个组，你就参加，你就报名参加啊，学校派老师都来指导。所以这个课外活动办的是非常之好啊，让学生说正当的娱乐啊，学生下了课会不会到外面去玩了？不会，学校好玩的东西很多啊。我对于我们的这个教务主任我很佩服啊，想出很多点子，把同学们通通啊都拉上正当的娱乐啊，学校见识啊，来领导啊，这是校风好啊。那么今天社会风气不是不能为也，要真正有心人来带领啊，来带导我啊，真正为社会为众生呢做一桩好事情，那就叫无量功德啊。所以我们读到老子的小过寡民，那是老子的理想啊！啊，他很想试试，因为他生在那个时代是乱世啊。所谓世人， 君不君，臣不臣。不过虽然说乱世比我们现在好的太多了，那现在是大乱之时，有史以来从来没过的啊，所以小过寡民可以试一试。我在20多年前在旧金山讲经，在一家老人公寓这个老人公寓是个犹太人办的，办得很好，他收容老人有400多个单位，大概1/3是夫妻两个，2/3都是单身的老人他的老伴走了一个他在老人院里面住在那里头物质生活没问题，美国国家有福利有津贴，精神生活痛苦那你看那么多老人每一天都看到这个不见了，不能说天天有一个星期总有一两个走了，你说那精神的痛苦，看看哪一天轮到自己了。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坐吃等死，这是什么味道很痛苦其中有中国人学佛的所以听说我到旧金山请我去讲经能够听得懂普通话的，他们自己还有他们的亲戚朋友通知都来听好像也有70-80个人，不到100人我在那里讲了一个星期，欢喜所以我就想到的时候了，21世纪弘法利生呢，道场应当是这样的，老人院退休了，年轻人在社会上要争名逐利他哪有心情来听经那不可能的，所以只有退休了，儿孙都长大了，也不需要他管事了，他想管也管不了了住到老人院，澳洲叫退休村这个时候真的是不能不放下了，逼着你非放下不可那么听听佛法很有受用，真听懂了听明白了，建个念佛堂，大家在一块念佛共修真有成就我在那个时候就想了一个是弥陀村弥陀村这个构想是这么一个动机引发起来的弥陀村想了几十年没有法子落实语言不具足我讲经常常提到这个事情李牧原居士也听经也非常欢喜，很认真努力去做还是做不成功 新加坡土地非常难得啊，他找了好几块，到最后都没办法，都拿不到。啊，所以这很遗憾的。我们有学佛的同学志同道合在一起，啊，在一起学习经教，在一起共修，彼此互相照顾，啊，这是个很理想的晚年的居住生活环境。当然，这个因是要众生有福才行啊，众生没有福，没有办法勉强。啊，众生有福，啊，也许会有一天，哎，这个弥陀村的想法了，可以能落实。啊，现在我们到澳洲来之后，哎，晓得这弥陀村要扩大，不能光是佛教，要接纳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啊，所以到澳洲来之后啊，我不再讲弥陀村了，我讲多元文化村。啊，虽然我们不同族群、不同信仰，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啊，就是我们年岁大了，我们居住在一起，我们希望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希望彼此都能够包容，彼此互相尊重，互相关怀，互相照顾，啊，互助合作，安享晚年。啊，这个地区不分族群，不分宗教，共同的理想。啊，那么就有这么一个环境，生活环境，你的忧虑，特别是恐惧，老病没有人照顾怎么办？啊，现在儿女不在面前，尤其是身体不好、衰弱、多病，真苦啊！啊，所以这种小型的这个社区啊，共同互相照顾是非常有必要。啊，我们想的很多啊，啊，要让这个老年人物质、精神都能生活得很快乐，中国人的理想，晚年是享福啊。中国跟外国人不一样啊，外国人是少年享福，中年的战场啊，老年是坟墓啊，是外国人呐、啊。我们中国人是少年很辛苦啊，一举一动都管教，啊，所以少年确实比不上外国人那种天真烂漫，啊，大人都能够随身小孩，啊，中国人不是的，严加管教， 奠定德行的基础。啊，一举一动都合乎规矩。啊，中年的时候，为家庭、为社会、为国家服务啊！啊，他不是竞争，不是斗争，是服务，重福。啊，有德行，他才会为别人服务。为别人服务啊，是修福，积功累德了。晚年退休了，享福啊！我们跟外国人谈，你看看这两种哪一种好？他想想不错啊，中国人是聪明啊，想的是周到啊，晚年享福啊！可是今天中国人把这个也丢掉了。不但我们看不到了，也没人讲了，你说怎么得了？所以我们希望多讲，多讲讲，让大家有这个印象，慢慢我们会多想想。我们一批志同道合的年纪大的人说，晚年我们住在一个地区，我们彼此互相照顾，啊，共同现在是儿孙既然不养老了，我们要自己照顾自己，安安稳稳度过晚年。啊，这个其实自求多福啊！这里面有大学问啊！啊，人与人在一块相处，彼此都有毛病，都有习气，很不好相处啊！我在年轻的时候跟李炳南老师，我就想到老人很可怜的 啊台中年轻应该办个老人院，那个时候他有幼稚园，老师给我说幼稚园好办，老人不好办的。不是为什么呢？幼稚园小孩你可以管他，可以教他了啊，年龄都不到六岁啊，那六七岁他上小学了嘛，啊，好教。老人每个老人都有脾气，他一说发作了，你怎么办？没法子照顾啊！我想想，真有道理。啊，所以安老院不容易。你看看现在年轻人，对自己父母都不孝，对那些老人他会孝顺吗？真是不容易。所以一切法总在缘分。啊，我们要想自己老年的时候，真的要想啊，你不想不得了啊，很快就老了。啊，老年还有人照顾啊，我们自己要发心照顾老人，因果嘛。我们对老人好，我们老的时候就有一些年轻人对我们好。啊，因缘果报如是啊，不可以不知道啊。啊，与一切众生广结善缘。 对自己才有真正的好处。啊，尘类要把它洗刷干干净净。啊，这是也是借上面一句光明变清净。现在时间到了。